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不晓得最近您的情况怎么样呢？一切还好吧？你还是在继续你的读经生活吧。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陶丽民会开始跟你分享《创世纪》了。今天的第一讲，我会跟您分享《创世纪》的导论。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在我们看《创世纪》的导论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一卷书的书名是怎样的。希腊文旧约其实是一本，称《创世纪》为 Genesis， 意思就是根源或者是来源。这一卷书描述了许多事物的来源，包括了宇宙、地球、植物、动物和人类。它描述人类社会不足、职业以及手工艺的起源，继续了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透露了撒旦在人心深处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创世纪》宣示了将要来临的救世者，借着这个机会揭开了救赎历史的序幕。这卷书列举了弥赛亚世系的先祖以及希伯来民族的开始，透过他们，圣经和救世主得以诞生了。创世纪的作者是谁呢？旧约圣经的头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在原文当中不是分开的，他们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但是因为这五卷书各有自己的主题，也可以当作是分开的书卷来研究。犹太人称这五卷书为摩西五经、律法书，或者是摩西的律法书，因为当中所记载的诫命和律例都是神颁布给以色列民的。按照犹太的传统，摩西五经是摩西所写的。新约引用五经都暗示了，或者是明示了，是摩西所写的。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经文。马太福音的19章8节，马太福音的19章8节，马可福音的1章44节，10章4到5节，路加福音的5章14节，16章31节，20章37节，罗马书的10章5节，还有19节。哥林多前书9章9节，使徒行传15章1节，称亚伯拉罕时代定下的割礼为摩西的规条。虽然创世纪的时代比摩西的时代要早很多，但是因为犹太人相信这一卷书是摩西的作品，所以里面的规条也当作是摩西颁布的。有学者认为了，摩西根据当时流传的各种文献和口传资料，在圣灵的带领下编纂成书，有一些是耶和华直接指示摩西的，完全没有经过第三者。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前部分就是这样写成的，出埃及记后部分和利未记、民数记以及生命记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漂流生活的记录，这个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了。 事实上，当时除了摩西以外，很难再找到别的人更适合担当写五经的任务了。摩西承受了利未家族的优良血统，又在埃及的皇室当中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曾经蒙召上西乃山领受启示，而且仗赖着神的能力广行神迹，将神的训诲教导百姓，又亲身经历40年的旷野生活，所以真的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有资格写五经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创世纪的内容提要。第一大段是1章的1到2章的25节，这一大段就说到了神的创造。创世纪1章1节说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借着说话使无变成有。创世的日期没有人知道，对于古代的人来说，其实时间并不是十分的重要，而时间的长短在神的眼中也没有重大的意义。神比较注重的是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旨意成就的。头三天和次三天的创造是有关联的。第一天，神造光。第四天，天上有了光体。第二天，神造天，分开水域。第五天，出现了雀鸟和水中的族群。第三天，神造地和植物。第六天，造陆地上的动物和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且赋予他们权柄去管理地上的万物。今天神仍然赐给我们权柄去管理地上的一切，可是我们是怎样的管家呢？我们是忠心的管家呢，还是贪心的管家，不断地从这个世界拿一些东西去满足我们的欲念，又或者是做很多事情去破坏这个世界，例如大量的砍伐森林，大量的捕捉野生动物，随便的排放污水废气，污染环境。在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到了现在，这个世界还是那么的美好吗？谁要为着这个世界的改变负上责任呢？在未来的日子，当我们开始看创世纪的经文的时候，陶丽敏会跟你更仔细的探讨这一点。好，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神停止了创造大工，安息了。第二章描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且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神赐给人讲话的能力和智慧，所以我们看到了亚当富有想象力和善用词汇，他绝对能够替所有的动物定名。刚才我们看了创世纪第一大段的内容，现在来到第二大段，是从3章的1节到11章的26节。这一段说到了从伊甸园到巴别塔时期的人类的历史。首先我们看到了人的堕落，伊甸园失落，以及人和神隔绝，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哀的一页。蛇代表了魔鬼，他引诱夏娃犯罪，结果夏娃上当，他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摘下来吃了，又拿给亚当吃。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和神的关系就破裂了。罪恶带来了审判，神向蛇、女人和男人宣判了他们的惩罚。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再也没有办法回去。在这一章，神也暗示了救赎的恩典一定会临到人类的。好，我们来看看亚当的后代又怎么样呢？ 第五章的族谱把人类的时空连接到挪亚和洪水的时期。就死了这三个字重复了多次，让人醒觉到人难免有一死。在这一段的时间，有一个人特别蒙神恩宠的，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个人就是以诺。好，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了洪水泛滥的时期。随着人口增加，人的罪恶也多起来，神的审判很快就到了。在这个时代当中，又有一个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因为他与神同行，他是挪亚。神决定以洪水毁灭世界，但是他决定了要拯救挪亚和他的一家。神指示挪亚建造方舟，吩咐他带领众动物上船。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大水临到了，雨下了40昼夜，覆盖最高的山峰，方舟以外的生物全部都灭亡了。神纪念挪亚，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方舟最后停在亚拉腊山上。挪亚向神献祭，神就定义以后永远不再以洪水毁灭世界。挪亚成为了农夫，而且开垦了一个葡萄园。挪亚喝过自制的酒，醉了，就赤身躺在帐篷里。韩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告诉了其他兄弟，其他兄弟是指着闪和雅弗。他们两个就很慎重地把衣物搭在父亲的身上，结果韩和他的儿子迦南受到了咒诅，而闪和雅弗就得到祝福。在第十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在他们的后裔当中，有许多名字成为了多个部族和国家的名字。那当然了，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了巴别塔的事件。建造巴别塔这件事显露出人的刚愎自用，人总是很想脱离神而独立称雄的。神为了拦阻人类建造巴别塔，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工程不得不停止。创世纪11章10到25节再次的记述闪的族系，往下数一直到了亚伯兰的父亲塔拉，这个就是第二大段的内容。第三大段呢，是从11章27节到28章5节，这一大段就说到了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历史。亚伯拉罕的历史是从11章27节到25章10节的，以撒的历史呢，就是从21章1节到28章5节。好，那么在这一大段当中，我们看到了好几方面的描述。首先是亚伯兰的蒙召，神吩咐亚伯兰离开亲人，离开加勒底的吾尔，迁移到他所指示的地方。亚伯兰听从命令，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75岁了，但是他仍然带着撒来和侄儿罗德离开了哈兰，前往示剑。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向他显现，而且应许了要把地赐给他的后裔。接着我们看到了亚伯兰和罗德的发展。亚伯兰和罗德回到迦南的时候，双方的牧人起了争执。亚伯兰建议两组人分道扬镳，而且让罗德先选择地方。罗德拣选了水源充足的约旦河谷，而且住进平原上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东方四王的入侵，四王攻击平原的五城，再向前推进，大肆的搜掠捉拿俘虏，罗德也成为了阶下囚。亚伯兰带领着318个在家生养的壮丁，出其不意地突袭敌军，获胜，而且夺回了罗德，还有那些失物。在这里，神以独特的方式和亚伯兰立约， 神答应了把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河之地赐给他的后裔。神称亚伯兰为亚伯拉罕，称撒来为撒拉，神又以割礼为立约的记号。在同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要毁灭平原之城。神在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的时候，因着纪念亚伯拉罕的缘故而拯救罗德和他的家人。21章，以撒出生了。22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他要求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正要下手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阻止了他，而且让他看到有一只公羊扣在小树当中。亚伯拉罕以公羊取代了以撒。24章，亚伯拉罕派仆人以利以谢回到他的本地本族去，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在神的引导下，以利以谢找着了利百加。刚才我们谈了第三大段落，现在是第四大段落了，是从25章19节到37章1节，这里说到了雅各和以扫的事迹。25章，利百加生下以扫和雅各。孩子长大以后，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将长子的名分卖了给雅各。到了以撒年老的时候，利百加和雅各合谋瞒骗以撒，把原来属于以扫的长子名分夺了过来。利百加害怕以扫会杀害雅各，就派他的小儿子往哈兰去，在他的族人当中寻觅妻子。29章，雅各到了哈兰，找着舅父拉班，并且替他工作。雅各服侍7年的工酬，就是要娶拉班的次女拉结为妻。拉班却以大女儿利亚代替拉结给雅各为妻，迫使雅各要为了拉结的缘故再服侍拉班7年。耶和华使雅各非常的兴旺，但是拉班总是为难他。在这个时候，神指示雅各回迦南去，他就带着妻儿和财物离开了拉班。雅各怕以扫还是恨他，所以先向兄长送上礼物。与此同时，他把自己的人口牲畜分成两队而行，免得他所有的家人和财产都被以扫毁灭了。在路上，雅各遇见了神人跟他摔跤，结果雅各的大腿瘸了，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33章，雅各和以扫和好。后来雅各往示剑去了。34章，雅各的女儿底拿被奸污了，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杀戮示剑全城的男丁。在神的保守之下，雅各全家到了伯特利。拉结生了便雅敏就死了，而便雅敏是雅各第12个儿子，也是最后的一个。创世纪36章记载以扫的后裔，那这个呢就是第四大段落。再下一个大段落呢是37章2节到50章26节，这里说到了约瑟的事迹。雅各偏爱约瑟，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哥哥们把约瑟卖给商旅，商旅到了埃及，把约瑟卖给护卫长波提乏为奴仆。39章，耶和华祝福约瑟，让他很快成为了波提乏的管家。年轻的约瑟引起了波提乏妻子的青睐，主母多次引诱他都无法得逞，最后就诬告约瑟，他也因此下狱。在狱中，约瑟蒙恩。40章， 约瑟有机会替法老的臣仆解梦。后来，法老王连做两个梦，术士和博士都不能够为他解梦的。九正就向法老王推荐约瑟，于是法老就命令人带领约瑟离开监牢。约瑟告诉法老，那些梦表示了在七个大丰年之后会有七个大荒年。事后，约瑟升为宰相，位置仅次于法老，负责治理埃及全地。饥荒临到了巴勒斯坦，雅各怕他的儿子们往埃及提粮。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们，却没有显露自己的身份。为了试验他们，约瑟指称他们是探子，而且以西缅作为人质，要求他们带粮食回家以后，要把小兄弟带到埃及来。43章，迦南的饥荒甚大，雅各终于容让儿子们带着便雅敏一起到埃及去。约瑟再次用计试验哥哥，在试验之后，约瑟才向众兄弟表明身份，跟他们相认。他说，神派他到埃及来是为了保全一家人的性命。46章，因着约瑟的缘故，雅各的全家迁居到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最后，雅各给他的儿子们祝福以后就死了。哥哥们担心约瑟会报复，但是约瑟却安慰哥哥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都有神的心意在当中的，神要借着那些事情拯救以色列的全家。创世纪以约瑟的去世作为结束，那很快的，我们就把整卷创世纪的内容给看了一遍。当我们很仔细的看那些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对于当中的内容会有更多的了解的。那么在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的。其中一点呢，就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创世纪的作者虽然没有明确的否认其他神明的存在，却记载了犹太人的祖先怎么样的从侍奉其他神明发展到只是敬拜一位真神。作者并没有解释神的来源，只是在1章1节就宣告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唯独他是在创世以先就存在的。那现代的基督徒读者呢，或许早就相信一位全能圣洁的神了，所以就不会因为创世纪强调独一的真神而感到惊讶的。但是古代近东的人都是异教的多神主义者，对于这个书卷所强调的独一真神的观念感到非常的陌生。创世纪描述的神并不是众多地方神明的一位，而是独一的真神。那些诸神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神却是整个宇宙的全能的创造者，也是万物的主宰和审判者。那这位神呢，他是创造者，他今天仍然在维持着这个世界。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绝对能够看到他的大能，他的智慧，还有从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的爱他所造的人的。好，盼望弟兄姊妹呢，在将来的日子一边看圣经看创世纪的时候，就要一边留意这些的重点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天人的软弱，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位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盼望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抱着一种心态，就是觉得啊，这个创世纪记载的事情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跟现在的我们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那其实不是的，跟现在的我们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是神创造了人，神是非常了解人的，神也是非常的了解我们每一位，他绝对知道我们的人生的路应该怎样走是最好的。所以盼望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带着一个期待的心，一个开放的心去听神的声音，好吗？那么明天的时间呢，我就正式的进入到经文的解释部分，盼望弟兄姊妹要密切的留意了。好，今天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却长存。